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瞄准中国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倒逼习近平改革，南北韩要签和平协议，中国得失将如何。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最新的一轮贸易摩擦。美国本星期频频出手重击中国高科技公司，美国政府星期一宣布禁止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公司在七年内使用美国技术。星期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禁止接受联邦政府补贴的美国公司使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供应商，矛头直指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正在起草新的贸易申诉，寻求报复中国限制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做法，阿里巴巴等中国公司可能成为新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著名学者邓玉文在《纽约时报》发表长篇分析，认为形势比人强，贸易战等外部因素将倒逼习近平进行经济改革。那么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开打将如何影响中国野心勃勃的2025中国制造计划？来自外部的冲突和压力是否会倒逼习近平在经济领域实行真正的改革开放？今天我们首先来进行讨论这个话题。那么我想在讨论这所有这个话题之前呢，中兴公司的这个受罚呢，这次是在中国引起这个舆论的狂潮哈。那么中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呢，都是从这个美国要遏制中国的这个角度来报道，但是对于中兴公司在美国法庭上认错认罚的这个背景呢，却讳莫如深。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能不能请你来跟我们大家就是澄清一下这个相关的中兴受罚的这个背景。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啊，中兴公司究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无辜的替罪羊呢，还是以自己在作死？那么实际上呢，虽然美国对这次对中兴公司的制裁有这个美中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但是中兴公司作死是毫无疑问的。它首先呢是违法在前，美国禁止在26年前就禁止对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部件，但是中兴悄悄地和伊朗签了合同，准备赚几个亿的美元，然后呢被抓住尾巴了，然后就试图欺骗，掩盖真相，伪造文件，做虚假的向政府的陈述等等等等。那么这一切都证明一条，就中兴在中国国内用这套违法手段经营，欺诈经营已经习惯了，但把这套搬到美国来以后最后被抓住了。最搞笑的就是2014年中兴的董秘，就董事会秘书，陪几个高管来美京的时候，居然堂而皇之肆无忌惮的把他们公司和伊朗做交易有董事长总经理签字的机密文件带在电脑里过来了，完了以后正好遇上美国在机场检查电脑，这些尾巴就露出来了。不光如此，还把华为牵扯进去了，因为他把华为违法在美国经营的做法也写在文件里了。
嗯，好，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首先呢，这里边呢，如果我们来仔细分析，必定是由于就是好像是美国呢，专门针对中国的，因为这让我想起1988年呢，当时在里根任期，对日本的东芝公司呢，那么也有一个制裁。因为当时日本东芝公司呢转让一些技术，尤其给前苏联，那么对他们的核潜艇呢，尤其是消音的改进呢，那么使得美国呢认为呢，就是东芝公司呢，既然是已经在加入到了美国国防生产的这么一个链条里边，在分享美国的一些技术，如果你再跟敌对国家合作的话呢，当然这样会那个泄密，或者是会转让美国的技术。这里边呢，在中兴公司的案子中呢，也涉及了同样的问题，因为中兴公司的25%到30%的它的那个零部件呢，那么是由美国那个供应的，是美国的技术，所以这次你看到中兴公司跟美国的这个冲突不仅涉及到商务部，而且涉及到美国的，就是他的在那个资产在外国的这些资产的这个管理这个办公室，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当然是由美国那个担忧了中国了，把他的技术转让给那个美国在制裁的一些敌对国家，像北韩呢、伊朗呢、还有苏丹呢、还有叙利亚。
嗯，好的，陈伯坤先生。
中信公司这个案子啊，反映了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是中美企业文化的差距。中信公司它主要的这个零部件和技术都是依赖美国，都是美国从美国得到的。那么它在美国也有分公司，但是我们看到它从一开始2010年就向伊朗和朝鲜这个违反美国的法律和联合国决议，向这些国家提供零部件违禁产品，而且是美国的零部件产品。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被发现之后，这个法庭向他传召了他拒绝法庭的调查，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拒绝法庭，拒绝配合，这是2012年，就跟那个中国的企业一旦有什么事情依靠政府依靠权力，以为我不甩你我不理你。好，第三步呢，就达到了这个最后就是内部下达命令怎么绕过这个美国的检查，就通过空壳公司继续的跟伊朗和朝鲜做交易，但是通过另一个空壳公司来执行，结果机密文件2014年被查到，被美国查获，这个时候进入法庭，法庭之后呢，这个被迫据说中国政府起了作用，中国政府要求，其实中信公司的背后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被迫要求中信公司为了所谓的大局要跟这个法庭配合，因此呢认罪伏法，最后是11.9亿，将近12亿美元的这个天价得到罚款。罚款只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要一年内的解释，说如果你执行这个协议，那么你继续可以用美国的零件产品技术，不执行这个，那么就有7年的这个禁令限期。结果中信公司又一次使用了中国文化对待美国文化，那就是这个阳奉阴违，不执行决议，继续的这个协议。他虽然开除了4名高管，另外35名员工不仅没有这个开除，不仅没有扣工资，还给他们奖励，变相奖励。后来说被美国发现，说你破坏协议，对不起，那就执行协议，那么就是你7年的禁令。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是，中信用的是美国货，美国产品，说是这个美国货一停工之后，中信公司就要倒闭。结果中国那边大声抗议，一方面要抵制美货，一方面这个是美货的，人家美货自己抵制自己了，不给你供应了。这个中国那边却乱了，却说是中美国在制裁中信，说这个把这个逻辑关系啊都颠倒了。事实上，中信公司从一开头就是党文化，没有中国，没有美国的企业文化。
嗯，好的。就在中信公司被罚的第二天，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又宣布禁止接受美国联邦政府补贴的这个美国公司呢使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供应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矛头呢是直接指向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那么华为，因为过去几次我们已经做节目谈到一些，那么我想请陈晓农先生这次再来跟我们就说很简短的介绍，就是美国对于这个华为这个公司这个深刻的不信任到底是来自何处？
华为是中国最大的无线通信设备供应商，它的最初投资以及它的大量订货来自军方，所以实际上它背后有很强的中国政府支持。那么华为同时也希望在国际市场上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比方讲像在美国销售华为手机。
嗯，
那么这次中信事件实际上是把华为也坑进去了。我刚才前面提到了华为的尾巴中信给写在文件里头了。
嗯，
那么提供了这个把柄以后，美国政府对中信对华为恐怕也不再信任。那么华为自己心里也有数，那一个信号就是上个星期华为把他负责美国政府公关的美国的雇员美国高管给解雇了，也就是说华为不再指望他今后还能改善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对美国市场不再有信心了。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中兴华为受挫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显示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行业的这种警示哈。你觉得这个中兴华为这件事情会对中国的这个电信通信行业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这个所谓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这个实施？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应该有多方面的影响。一个呢，主要是就是市场的一个割裂了。因为如果我们刚才看到小龙也讲到华为呢基本上在美国呢那就是在出现一种撤退的一种迹象，而中兴呢在美国呢受挫，因为根据如果这两七年的对中兴的这个制裁的话呢基本上中兴的90%以上的它的这些设计呢恐怕都要重新那个更改。那么所以这对两大中国的就是电讯的巨头来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挫折，让他们在那个要融入世界，尤其要抢占美国的最高端的那个市场了，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挫折。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影响，就在于我们经常所说的路径依赖。 因为呢，中国呢长期以来了，你可以看到了，它在50年代以来，它的技术很多的是依赖那个苏联的技术，那么所以它的路径依赖的是很多是靠苏联来的。那么但是现在呢，就说你可以看到，过去30年呢，中国呢其实得到的更多的技术还是从苏联来的，但是中国呢一直想融入到西方的这个整个技术体系里面去。但是如果现在华为、中兴受挫的话呢，我觉得会那个继续加强了中国跟西方的这个那个就是距离了，而且加深了中国对俄国技术的路径依赖。当然了，我们知道胡锡进，那么他呢口出狂言说，这正好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市场了，好像我们独立开发我们的技术。但是问题是在于，如果中国现在的这种科研体制或者人才的这个质量了，没办法发出新的技术，或者没办法替代，或者没办法就是说能够赶上美国，那么又怎么办？所以我觉得给中国的电讯呢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冲击。
嗯，我们都看到根据美国的报道哈，就是说这个美国还不会在中兴和华为上就止步哈，美国的贸易代表现在正在准备这个新的申诉。他指责那个中国要求亚马逊和微软这样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呢和中国企业合作，强迫他们向中国的企业转让技术哈，否则就不能在中国营业。实际上中国用这个市场来换取技术这个做法已经是相当长的时间都在运作，而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公司呢却能在美国不受限制的运行哈。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到美国到现在才试图改变这个中国强迫西方国家转让技术的这个做法？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之所以美国到现在才改变这个做法，是因为身奉其实有一个当纳的川普这样一个新任的总统。因为过去的总统奥巴马也好，这个克林顿也好，小布什也好，对中国呢都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以君子的姿态跟小人打交道。那么今天川普的姿态，你是君子，我就是君子，你是小人，我也是小人，对不起，咱们那个半斤八两。但是尽管如此，川普还是做得非常的君子，因为川普只是想扭转中共那种不遵守法规，这个搞关税壁垒，单方面进攻美国，单方面搞贸易战的这么一个趋势，他是想迫使中共来遵守法规。所以从这个宏观意义上来讲，川普仍然是君子，只不过这个君子要言必行，行必果，而不是像奥巴马那样不行动，只说只想，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这政治家的大忌。那么说到这个禁令，其实刚才提到这个阿里巴巴在美国畅行无阻，还有中国的电动汽车在美国可以100%的这个独资的开业，但美国的汽车在中国确实受股份限制。所以说到这个，在中国那边宣传成美国在对中国的企业设限，什么华为、中兴，中共的媒体只讲一半的故事，甚至只讲1%的故事。真正的故事是中国政府长期的对美国公司实行禁令，比如美国的互联网大头都不能进入中国，被中国排除在外，什么什么谷歌公司、脸书啊、推特，还有这个油管全都不能进入中国，这是完全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违背双边任何的这个法规法律的，就单方面的这个禁令。另外说到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兴公司的这个罚款，去年11.9亿，中国政府早就对美国公司进行天价罚款了，而且是不公平的罚款。请你高通公司向中兴公司提供芯片的这个美国高通公司，高通公司在中国经营的时候，中国政府就眼红了，瞄准它。进行了2013年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调查，最后判定说高通公司在中国是垄断行为，因此给高通公司9.75亿的美元的高额罚款。那高通公司被这个中国政府吓到了，最后只好大幅度降价，并且呢被迫的向跟中国公司合作，并被迫的把技术向中国转移。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对美国公司的进攻早就开始了，只不过美国媒体没有做大幅度报道，中国媒体更只字不提，所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美国在这只不过是反击而已。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这个星期报道哈，就是说在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的同时，北京正在进一步强化这个中共哈在这个外国企业里面的角色。那么报道提到，比如像在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这些大国企里面，党组织的这个作用哈非常的强，就是在做出重大企业决策的时候，这个董事会的必须先要听这个党组织的意见哈。我就想问一下，您认为如果中共在外企中的这个作用强化，是不是会加大这个外企向中国转让技术的一种压力呢？
我觉得中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中国的党组织在外企里面呢，对中方雇员有影响，但是对外方雇员没有太大的影响。外方雇员也不会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真正的问题在于，就是中国这个市场换技术的基本政策现在是不是碰壁？我想过去多年来，它的之所以不碰壁，刚才主持人问为什么美国政府多方面的重宽容，原因是。过去30年以基辛格为代表的一套说辞，就实际上叫做以民主换 这个由市场换民主，就是说以美国的市场开放给中国，让中国赚钱，把中国拉进市场经济，然后中国就会走向民主，那么就实现了美国输出民主的目标。其实这套说辞现在证明完全是胡扯，完全失败了。目前美国两党和朝野渐渐的开始有这样的共识，那么美国一旦停止用市场换民主，也就不存在继续对中国无条件的开放市场的前提，也就是说那就是只能就商论商，你中国开放多少市场美国开放多少，你中国不开放的部分我们也不开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现在这个双方边的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很多的评论者包括西方的媒体没有看到这一点，那就是中国可能会觉得说美国以后不再输出民主了，这是好事儿，共产党政权可以安心了，但是美国同时也不在经济上做出任何让步了，所以这不仅仅是川普个人的政策选择，它也是美国政界一个共识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新的战略选项。
我想除了川普政府可能不会再继续向中国让步以外哈，那么全球范围可能其实都有一个大的趋势。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比如说欧盟就计划向美国提出这个贸易和谈，那么为了换取美国对欧盟的优惠条件呢，欧盟现在在考虑和美国联手向中国施加压力，解决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我想问问就是夏明教授和陈伯空先生，就是如果欧盟真的加入美国的行列，一起来向中国的贸易不公平做法施加压力的话，这个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加大中国承受的这个外部压力？夏明教授。
对，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本身美国跟中国的这些贸易冲突呢，是有这个整个地缘政治有战略的变化的，尤其是中国呢，在过去的那个应该说尤其在习近平那个就是上台以后，那么对西方国家形成这种挑战趋势，那么使得西方跟中国的这种战略互信呢，那么基本上呢逐渐那个遭到破坏，而且呢就说中国呢出现的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呢就是说提了许多就是不现实的这种进攻性的口号，或者是要好像要要么与美国共治，要么要替代美国，那么这些那个非实际的想法了，我觉得引起了西方的警觉。而西方国家呢，其实那个欧洲、日本跟美国呢都非常的清楚，他们三个这个三角了，那么必须要有就是非常那个就是统一的这种政策，尤其是对待世界上的主要的那个大国，因为现在中国跟俄国呢逐渐在建立一种轴心的这么一种趋势，所以呢中国跟俄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一定会刺激西方国家，那么他们之间的协调，而且我们也看到涉及到中兴这些也涉及到技术转让，那么长期来比如说就有八统的这些那个协议了，那么就一直在起作用，那么所以呢就说我那个相信呢西方国家不仅在金融上会协调，而且在技术上贸易政策上呢也都会协调，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面对的恐怕不只是就是说他认为他可以采取一些离间政策，可以让美国孤立，我觉得西方国家欧洲和日本现在你可以看到了非常积极的在跟美国强化关系，而不是要跟美国拉远，让美国陷入孤立。
好的，陈伯空先生。
这次这个中兴公司受到美国的禁令的同时，英国政府也发布了类似的一个禁令，要求英国的这个公司啊，这个不得跟这个中兴公司有合作，说这是一个迹象，因为他面临同样的问题。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说，由于中兴和华为受到美国和西方的禁令，因此对中国的这个 5G 计划，就是第五代移动通讯计划受到阻止，然后所谓中国制造2025也受到这个阻遏，这就等于承认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2025的计划，这个中国的技术啊，这些都是要来自于美国。所谓中国创新中国创，就是美国创造美国创新，也就是拿来主义，事实上就是偷来主义。说欧洲面对同样的问题，今年7月中欧将举行高峰论坛，就在这个前夕发生了一件事情，昨天这个前天欧盟中欧盟28国有27个国家的大使馆签名致信给中国政府，这个批评一带一路就是损叫做什么利己而害人而不利他，就这个一带一路在过程中，在这个推行的过程中并不利于周边国家这个然后招标不透明，这个合同不公平，多数的是为了中国的企业中国利益在获利，说这个欧盟的这个成员尖锐的批评中国政府必须收敛这个行为，回到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轨道，说中欧的谈判正在谈这个自由贸易，但现在欧洲开始犹豫了，因为这个自由贸易谈得非常的辛苦，中国方面不愿意让步，依然坚持他的一套，比如说互联网的封锁等等， 说欧洲正在考虑加入美国的行列，跟美国一起用一种贸易反击战的方式，用一种这个消一个强大的压力的方式，迫使中国去遵守规则，而不是谈那些毫无用处的所谓自由贸易。
嗯，好的。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美国的媒体在报道这个美中在高科技行业的这个交手的时候，都是提到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也就是说要让中国在很多高科技行业占这个以后要占主导地位的这个计划。那么为什么，其实就是说每个国家呢发展自己的新产业和高科技的无可厚非，但是为什么中国这个2025计划让西方国家特别的警惕或者甚至说是紧张呢？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那原因就在于你怎么样发展你的经济，就是说发展高新产业，这本身确实无可厚非，但是你得正当经营，不能连拖带抢。所谓抢，就是强迫外资企业转让技术；所谓偷，那就是盗窃知识产权或者是非法的仿制。那么中国这两套一直在用，而且是中国这些年来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使用了偷盗来的技术，外国技术，然后只是用于国内市场的产品，那么这个外资公司顶多是损失知识产权的专利费，同时少了一些中国的市场份额，他们也许还能忍受。但是中国现在的目标不仅如此，他还要用偷盗来的技术这个研发产品以后打进西方国家的市场，然后设法把西方这些技术原创公司给击垮。那么这样做无法，西方的公司和西方政府就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了。
嗯，好的，待会儿我们接下来会谈一谈中国著名政治分析人士邓宇文有关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样的冲突会倒逼习近平改革的这个看法。但是在提到他请夏明教授和陈伯鸿先生分析他的看法的之前呢，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今天评论非常多哈，一位叫沈小二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的确做法很有问题，就像不尊重人权一样，不尊重知识产权。他说试想一下，连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的国度，其他东西哪里能做得很好呢？另外一位叫 Sophia Field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小学中学的学生抄作业，大学生实验报告也靠抄，毕业论文复制粘贴，哪有什么创新？他说制裁中国是正义的。还有一位叫 Kimi Li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本来被罚款以后，按规定中兴把那几个人罚一罚就没事了，结果中兴居然还给那几个人发奖金，美国才会这么生气，也刚好被美国抓到把柄。还有一位叫离祸不彩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美国以前的政府不保护自己的企业，所以中共的不公平政策才得逞，如果用平等的手段，中国企业早就跪了。最后一位叫贾许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的高科技呢，目前其实很多都是依靠美国，形同寄生。中共一直替中兴护面子，显示了中国市场的斗争性质，完全淹没了这个竞争的性质。好的，接下来我想回到一个最近呢，中国著名政治分析人士邓宇文先生，他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一个长篇的评论，他认为美中贸易战这样的冲突和外部的压力呢，会倒逼习近平在经济领域呢实行真正的改革开放。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是不是赞成邓宇文先生这个看法？
完全不赞成，因为呢，首先有几个因素。第一了，到底中国目前的倒退是谁造成的？那我认为始作俑者呢，其实就是习近平和他那个就是建立这个班底。所以呢，如果我们认为就是说他会那个稳定权力以后会有那个就新的改革的这个方略了，那我认为呢有点缘木求鱼。为什么说缘木求鱼？其中主要的就是我认为习近平在的整个就是过去的五年中啊，他没有表现出真正的是想把中国呢推向一个更自由、更民主、那更依法治国，那么同时呢跟全球呢能够和平共处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邓宇文先生说的有一点呢，可能有点那个就是真实性，就在于那个就是局势可能比个人的这个想法呢要那个就是更重要。但是呢，我认为呢，这里边呢，形势可能会促成中国那个就是中共的内部的权力的变化。如果习近平他继续站在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看到在那个上面一个60条改革。深化改革的这个60条到今天呢5年多了还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我们看到浦东的所谓的那个就是特区呢至今呢也没有得到任何成就，他现在又弄出了一个就是海南。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有形势逼他的话呢，恐怕只有那个中共的领导人要换马，或者就说中共呢必须要那个改变政策，而不是说在习近平的任期下呢能够有新的突破。
嗯， 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邓玉文先生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呢，他说从这个人事角度来看呢，习近平已经彻底的巩固了权力，还没有后顾之忧，那么他可以为就是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理由就是说，现在习近平的经济团队的人呢都是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他们改革的色彩比较浓厚，因此习近平呢进行改革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从人事角度来看，习近平是不是改革的这个角度改革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趋势会比较明显？
说他巩固了人事，建立了习家军，这是事实。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政治局委员，大部分有60%以上的话语权。但是呢，说这个经济团队是具有改革色彩，其实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与其说这些经济团队像刘鹤这些人有什么改革色彩，不如说是被美国倒逼的结果。就回到刚才邓玉文那个说法，说美国这个有倒逼中国改革的这个情况，他应该说的是限制在经济领域，不是指的别的领域。那么在经济领域，我们看到这个一月份刘鹤在达沃斯论坛有些宣誓要怎么怎么样，李克强在两会的工作报告中有些宣誓，然后习近平在海南岛博鳌论坛上有一个宣誓，好说是要做这个做那个，采取措施，什么四大领域、十大措施、三大建议等等。那么这些东西是回应美国在贸易反击战中的要求。川普未必有主观上逼死中国领导人去做改革开放的这么一个意图，但是客观上确实有这样的压力。所以说当中共做出这些改革开放的这个宣誓的时候，当然不宣，我们说从承诺到行动还不知道有多少距离，但是这些都是被美国倒逼出来的，的确有倒逼那个改革的结果。因为习近平执政以来整个的过程是反改革反开放，是走倒退，像毛时代这个倒着走。但是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就形势比人强，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做一些改革这个和开放的东西。就说像刘鹤这些人，与其说他本身想改革，而不得不说他不得不改革，而且他们所说的改革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或者贸易领域，范围是非常窄小，是被美国逼得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说到其他领域，它全部是反过来的，像互联网的封杀，这个政治上的倒退，什么党领导，以及刚才小龙提到那个外资企业这个党组织，我其他方法的其他方面都同意小龙的说法，但是关于说党组织对外资企业不会造成影响，我这个不同意。我认为在这个从国营企业到民营企业到外资企业设立党组织，当然会对这个企业构成影响，因为外资企业中的一半或者更多的是中国的工人或者中国的这些经理人员，他们受到影响会受到一个思想，叫党领导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么就可能偷抢对外国的技术，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你是为了党，你这样是对的，为了党的利益，把中国的发展变成共产党的发展，把中国的利益当成共产党的利益。所以说这个外资企业由党组织进去，这样日本的本田公司被迫接受党组织，就发现党组织在里面有很大的发言权，比经理层对员工的号召力比经理层还要大，因为员工做也有共产党员，他们暗中是听了共产党的指令，这种东西对外资企业构成了实质性的严重的损害，不只是破坏了贸易规则，而且破坏了企业文化。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邓玉文在文章里面说，他说今天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是所谓形势比人强哈，就像刚才两位嘉宾说的，他说对习近平一个这样一个既雄心勃勃一心让这个红色统治代代传又危机感极强的领导人而言，他就在内外环境都不好的条件下，虽然进一步改革可能会对统治带来未知的变数，但不改革对统治的威胁更大。他是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习近平为什么会不去求改革，不会去求变。我想听听您对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这是邓玉文的一厢情愿。我想这里需要点出来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外部压力能让习近平推进多大的改革？我想，确实外部的压力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政府在压力面前适当的推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但是这里是有底线的。对中国政府而言，它的底线就是政权，政权安危。如果外部压力大到他觉得政权安危受到影响，可能动摇，他会强力的反弹外部压力。也就是说，外部压力只有有限的作用，绝对不是无限的，这是第一。第二，即便有外部压力，习近平现在同时也面临内部压力。所谓内部压力，不是他的幕僚没主意，而是他的官僚没兴趣。所谓没兴趣，就是从过去几年来一直谈的官场的怠政现象从来就没有解决好，官员没劲。因为过去多少年来，官员之所以在拼命的积极的推各种政策，是无非是从中可以捞到好处。那么现在一番腐败，好处没了，所有的官员也就都怕窝了，一抱着一种消极对抗的态度。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北京有 一系列政策，他宣布了多少东西，在国际场合，他在基层的各层官僚政运行当中能多大程度得到落实，这一点我们现在看不出来。
好的，
那么最后还要谈一点，就是习近平所遇到的官员怠政现象其实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那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共产党员干部而言，仍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给钱那鬼就不推了。
嗯，好的，我也想听听就是夏明教授和破空先生在这个习近平的内部压力这个角度。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高层领导从来的这个基本上一个准则就是还是要跟美国搞好关系。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美中关系全面紧张哈，这不仅是贸易方面，南中国海等等其他方面的对抗也非常的突出。我想问一下夏明教授，您觉得现在跟美国关系这种紧张是不是会影响习近平在党内尤其是在这个最高领导层里面的这个威信，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当然是会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习近平呢，其实在他执政五年以来了，就是八方树敌了。那个其实刚才小龙也讲到了，就是说党内了或者是官员内部的这种怠政现象。这种怠政现象呢，我并不认为呢它的根源呢是完全是因为习近平呢想往前走，或者想把中国呢带向更进步更好的方向，而官僚呢跟不上，或者官僚呢有集团的私利了，那么跟习近平对抗。其实中国呢在过去的三四十年的那个改革发展中呢，无论在地方还是在那个中下级层面呢，有更多的就是我认为人员的素质了，那么得到更多的提升。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六十年代以后的，那么他们的受到的各种教育了，比今天的中共的那个最顶层呢恐怕要好得多，而且思想了思想要开放得多，而且那个前瞻意识了可能更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这种怠政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么可以使得习近平的这种新的这个集权主义那个倾向了，那么受到某种遏制。但是呢，这种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目前的社会呢，那么出现了很多的矛盾，经济上呢也会出现更多的停滞。那么作为习近平呢，如果我们检审他在内政外交多方面的他的许诺。他的许诺就是说，如果给我机会一张蓝图了，我会到底了，就会把中国全体人民的那个脱贫带入小康。但是呢，我认为呢，过去他的五年没有证明呢，他能够那个提供最后的结果。而且我相信未来的五年呢，最后的话呢，也会变成政治忽悠，因为他的模仿的对象普京已经掌权二十年，他没有把俄国带向更好的地方。所以呢，我相信呢，习近平呢，他即使现在已经获得了终身任职的这种机会了，那么我相信以他的目前的这种方略呢，它只会把中国呢带向更大的困境，在国际上和国内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呢，我就都会那个陷入更深的麻烦。
好，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关于这个中美贸易战和国际压力能否给习近平党内的地位带来挑战，短期内看不出来，长期肯定会带来。那这就是习近平修宪的原因，他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准备自己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就发出一个信号，就对也是我，错也是我，你们都不得说话。就说我这个国家13亿人决于一人，我如果成功了整个国家成功，我失败了整个国家失败，大家一起失败。这就是毛泽东的思维，说这个思维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这种思维要到了什么程度它会受到清算呢？就是毛泽东制造了大跃进，制造了大饥荒，就在党内引起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以至于他的亲密战友亲自把他带上红色皇帝宝座的刘少奇出来说，这个不是什么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而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指毛泽东，以至于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把刘少奇置于死地。那么将来中共内部的斗争一定会激化，而川普的组合拳还在继续打击。除了这个就是说这个现在看见了以外，他还有一个限制中国公司投资美国高科技，还有一个动用经济紧急状态法限制美国中国的一个投资，以及针对阿里巴巴这些公司跟市场中国的市场准入对着干。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习近平肯定会抵抗，用美国这个做法，川普的客观状态是帮助有利于中国和中国人民长远来说，但不利于中国政府。说中共当权者肯定会抵抗这些东西，那么他能抵抗多久，这个在内部也会引发这个紧张和冲突。我想长远来说，习近平终有一天会尝到苦果，而整个中共领导层都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嗯，好的，最后我想请每位嘉宾呢用一分钟的时间来点评一下。陈晓农现在暂时断线，那么就请夏明和破空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中兴华为的这个相关报道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还引发这个爱国热潮，那么现在民间已经出现要抵制美货的这个声音。我想问一下这个所谓抵制美货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有效？还有一个就是说民间的仇美情绪对于习近平如何处理美中贸易关系是不是会造成压力？ 里？那么因为时间不多，请夏明和破空先生分别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一下。夏明教授，请您现在谈谈。喂，夏明教授，陈破空先生，您能听到吗？
啊，我能听到。
好，
听得见吗？
好，请您夏明。那么陈破空先生，
夏明。
好像夏明教授您听到我的问题了没有？不知道。
我能听到你的问题。对，
好，
对，
请您来点评一下好吗？一分钟的时间。
是因为中国政府呢，我觉得他的蒙昧主义教育呢，使中国呢陷入一种怪圈。所谓的有一些这些什么愤青呢，或者一些极左的人呢，那么我觉得根本就没办法正确的那个认识到中国了跟美国的关系，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所以我觉得要抵制美货呢，我觉得是非常就是那个可笑的，而且最终呢其实是伤害中国自己的这个消费者。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我觉得以前几次有点不一样，以前这个中国这个民间一提出什么抵制日货、抵制韩货、抵制菲律宾货，这个背后有政府在这个策动和这个背书，结果就很快掀起全国性的风潮，打砸抢风潮，以至于这个砸日系汽车、砸日本店，以至于把这个开日本车的中国公民都砸得这个颅穿孔。这个抵制韩货，这个搞得韩国的乐天公司在中国的这个80家分店都给关门，说大规模的封锁。但这一次如果真抵制美货，早就起来了。那么这个中国政府显然在犹豫，因为抵制美货的话，中国现在使用的关键技术、关键产品都是美国来的，包括这个苹果手机，包括这些一些那个高科技的一些产品，举不胜举的，跟股票市场相关等等金融行业。那么如果抵制美货的话，不仅仅是让美国在中国设厂的一些工人可能会失业，受到切身利益的打击，而且中国这个技术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打击，就是那个像那个什么5G 啊、2025啊，这都是一个问号。而且不用抵制，美国就说停止向中兴公司供货，已经中国都乱成一团，糟慌成一团，都说5G。而且他们把一个电影下架了，一个电影叫做《厉害了我的国》纪录片，说中国怎么制造大国，习近平以来18大以来怎么强大，特别是讲芯片大国，讲结果突然之间中宣部昨天下令，紧急下令撤掉这个厉害了我的国，因为最后厉害了我的国给网民看出是厉害了你的国，厉害了美国，你的东西全是美国的。说现在你要抵制美货，不用你抵制，美国自己抵制自己，你不用你抵制，你就会出问题。所以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只要不发号令的话，民间这个鼓噪抵制美货，我认为翻不起大浪。
嗯，好的，因为陈晓农先生刚才是因为断线，那么现在陈晓农先生回到节目上，最后一分钟时间，请问您对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愤青是中国政府袖子里放出来的妖魔，收放自如，所以就跟西游记里面一样，那妖怪成不了气候。
嗯，好的，观众朋友，有关美中两国在高科技行业的冲突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南北韩要签和平协议，中国得失如何？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4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就在南北韩峰会下星期登场之前，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惊人的转机。韩国方面表示，各方正加速谈判，希望在峰会期间发表结束战争的宣言，缔结和平条约。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四更出人意料地宣布，朝鲜已经放弃了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要求，只寻求安全保障，和美国终止其敌对政策。那么韩朝峰会前金正恩华丽转身是诱饵还是真心？朝鲜半岛如果真的实现永久性和平，美中韩朝各自的得失如何？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韩国官员已经说了，就说现在正在推动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韩国和朝鲜两个国家在下个星期的峰会期间呢，就签署这个永久结束战争的这个协议，来签署这个和平协议。您觉得如果真的如此，这个事情会如何彻底的改变这个东亚的这个战略格局？首先听听您的分析。
对， 我们知道朝鲜半岛的对立呢，那么是二战以后冷战和热战呢那个继续这个存在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区。如果呢就说53年当时呢只是一个停战协议，那么今天呢如果能够签订和平条约的话呢，那么当然是对处理就是解决朝鲜半岛的局势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现在呢就说我们就在预测两韩呢就北韩和南韩呢，那么他们呢就说在下星期如果公布他们的联合声明的话，那么会有什么重大的突破。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似乎呢就是两个就是朝鲜半岛两个政府呢基本上都能那个接受，也都在那个达成了共识，而且美国呢那个也在要求，中国呢好像呢也在鼓励，所以呢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基本上可能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呢会作为一个原则，作为一个就是目标呢会确认下来。那么但是另外呢就是两个问题，那么一个是时间表，那么它的进程是怎么样的，因为根据中国目前的说法就是要怎么样有阶段的，或者是要先那个北朝鲜做些事情，美国或者日本韩国要做出回应等等。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是不是北朝鲜会拿以此来做个诱饵，或者来那个就是给自己松松绑，因为他现在呢面对的制裁呢恐怕已经呢就是喘不过气来了，那么这可能呢他不会遵守他的诺言。但是另一方面呢人们呢又在那个就是猜测，就说如果金正恩他现在最担忧的是他政权的安稳，如果有一个和平的这么一个条约的话呢能够保证他的政权安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金正恩能够得到他的那个就是政权安稳以后呢能够接受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点从目前来看呢金正恩可能在已经有核技术和原子那个武器的突破的情况下，他如果那个接受一个和平条约，接受美国的承诺，同时呢我相信美国北朝那个韩国还有就是日本和中国呢在提供某些经济的帮助的话呢，那么可能北韩呢会做些让步。
嗯，好的，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双方放出这样的风啊，已经是第二，对北朝鲜政权来讲已经是第二回了，不稀奇，无非就是因为想终止外部的制裁，所以呢，采取一系列策略手段。那么像这个三胖，过去是朝鲜政权已经玩过这么一招了，所以今后第二次宣布退出这个废除核武器的条约，或者第 N 次退出，都是完全可能的。剩下的问题是周边国家还有周边的政府到底怎么相信他。现在在周边的相关的南韩、美国、中国这三个国家当中，只有南韩的县政府是真正相信他的。那么南韩县政府的想法错在什么地方，我下面后头再说。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对，我再次想了这个说法，
就是说基本上不见得要相信朝鲜和金正恩现在这个宣誓，因为这个政权呢是在历史上这个就有这个记录，恐怕是个大忽悠大阴谋。因为金正恩政权有这样的记录，就是单方面撕毁了南北停战协议，单方面的切断了南北军事热线电话，单方面的关闭了韩朝共同经营的开城工业区，而且大量的驱逐韩国工人，这发生在2013年。而且他的父亲金正日更是单方面的这个悍然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发生在2003年。说这样的政权，这样的独裁者，对他们来说，协议就是一张随风乱舞的纸，随时可能成为一张废纸。如果他们的贪欲、他们的这个敲诈得不到满足的话，他随时可以撕毁协议。所有的协议、协定、条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张废纸。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再一次的提出要承诺这个、承诺那个，他当然跟这个南北韩会谈、跟文在寅会谈，说表达这个无核化的意愿，这个太低度了。表达一个意愿跟签订一个协议带到执行，那是漫长的路要走，这个中间过程中稍有不如意、不诚信，他就会回到原点，所以国际社会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觉。
嗯，好的，我们知道文在寅总统星期四表示呢，朝鲜还放弃了要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要求。我们知道以前朝鲜一直把这个做成要进行和谈的一个先前提条件，那么说朝鲜呢现在只寻求来自美国的这个安全保障。那么所有这些种种金正恩的表态，确实好像是韩国和美国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一反过去的常态。我就想听听夏明教授，就是说我们知道金正恩到目前他能够周旋于各个大国之间就是靠着他这个核武器，那么他是不是真的可能放弃这个核武器，把他所有这个筹码都完全放弃掉？你觉得这个现实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对，我觉得核武器呢是当然是金正恩抬高自己身价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个这种他最终要放弃核武器了，我觉得就像刚才两位分析的一样的了，我觉得他可能是做一些表面文章，可能是阳奉阴违，这种可能性呢，根据他的这个过去的这种记录来看呢，我觉得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呢，我想解释一下，就说金正恩呢，他呢在目前的这个整个格局中呢，他抬高身价了，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我就想用一个就是地产商的这个术语了来做这个就是比喻。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买房的话呢，人们呢都是建议就说你在最富的地区了，那个买最差的房子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增值就最快。其实呢，在东北亚地区呢，你可以看到了，它就是最富的这个地区了，那么北朝鲜呢是最破的房子，那么因为它呢可以了，就说亡命可以破罐子破摔，而它涉及的几个都是国际那个大国，那么无论是美国在里面卷入，还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还像日本，还有韩国了，那么所有的都是有很多的坛坛罐。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恩呢，我觉得抓住了那个就是说人们的这个心理了，那么他用他的这个就是一种绑架战略了，我觉得提高了他的这个地位，因此就把这些所有的大国呢搞得就是焦头烂额，让他们围着他团团转。
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已经对这个韩朝签订这个和平协议的前景呢表示这个支持哈，中国呢没有只是泛泛的说支持和平，但是没有对这件事情表示态度。我就想问一下，现在美国、韩国好像都在跟这个金正恩拉近关系，关系升温，你觉得中国在这中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心里面现在看到这些种种的这个突破和进展，
我想要分析中国的立场，需要了解我们现在为止没有谈过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韩国本身其实是分裂的。那么整个韩国社会，包括特别是政界和学界，它的精英分成两派，一派是拥护朝鲜派，一派是朝鲜威胁论派。那么现在的总统文在寅是左派政府，他们是拥护朝鲜派，就是认为这个金正恩的朝鲜政权是可以信任的，他的核武器是绝对不会打向本民族，不会打向韩国的，那只是威胁美国的，为了应付美国的威胁。所以甚至有一种在左派政府里更极端的观点，就是美国才是朝鲜半岛威胁的真正来源，只要美国撤军了，没有战争威胁了，那么韩国和北朝鲜就能统一，和平统一。那么这是一种说法，一种看法。之所以现在三胖似乎取得了某种主动，原因就在于他有一个大托，就借夏明刚才那个房地产市场的营销策略来说，这个托就是文在寅。文在寅拼命的帮着他托这个金三胖的一系列说法。那么韩国还有另外一派，现在是处于比较低调的位置，就他们根本就怀疑北朝鲜政权的所有的言行，不信任他们。他们认为韩国真正的保障恰恰就是美军的保护，没有美军的保护，韩国就会被置于北朝鲜的控制之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美国不能干涉韩国的内政，所以只能顺应韩国现在这种状态，韩国政府左派政府想干什么，美国只能相对这个激动的做一些调整，但调整有限。美国现在采取的做法是，我不管你韩国想怎么拥抱北面的那个老虎，我只要求说韩国北朝鲜承诺不攻击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同时美国也把驻军从三八线撤回到了韩国的南半部，也就是说脱离和北朝鲜政权的直接的炮火接触。目的都是一条，就是美国不能背弃对南韩的军事保护，但是美国也不希望被韩国政府给卖给北方。
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是两难处境。
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对于中国和朝鲜关系的这个分析哈。我们知道跟金正恩会面以后，双方关系极度的升温。那么，但是实际上呢，很多的分析人士都认为，朝鲜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权，实际上是可以说是仇恨，或者至少是不信任哈。我想我们大家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回顾大半个世纪的这个中朝关系，中国政府和朝鲜金家的关系，其实经过了很多的起伏和曲折哈。你觉得就是说，这种 仇恨和不信任的这种心态会如何影响今天对于这个核问题的这个处理，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这个习近平跟金正恩会见做了这么一个安排，抢在这个韩朝跟这个金正恩跟文在寅会见，也抢在金正恩跟川普会见之前，那么搞了一个习近会在北京。那么接着还有个安排，说六月份习近平要去访问朝鲜，就说一前一后想把这个美韩包夹起来。那么中国的企图就是一方面让自己不边缘化，另一方面呢让自己想继续主导这个韩国的这朝鲜半岛的事务。但是这次中共看到这个韩北朝鲜出现和解的迹象，的确是五味杂陈，因为他非常这个看到这次的这个出现的和平曙光，这个和平这个协议的话，是因为是韩国的主导，朝鲜的响应，而最后的决定权是这个金正恩跟川普的会见才能拍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失去了主导权，所以说这次中国可以说是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声音能听见吗？
听得到，
我的这个耳机里声音消失了，然后这个说到这个历史啊，能听得见我说话吗？这个怎么好了？说到这个历史的话呢，这次这个金正恩做了一个表态，就说是这个并不把美国撤军作为一个条件。其实金家反复暗示未必要美国撤军。以前金正日就说过一句话，说理解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因为金家很清楚，一旦美国势力撤出朝鲜半岛，那就中国势力会趁虚而入。而在历史上，金家三代都是保持表面上跟中国这个结盟，实际上为了西线的安全，事实上他是那个是对中长期分化的是一个防华政策，这个对中国是持防反的态度，他宁愿要美国的势力，也不会要中国的势力，这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嗯，对，下面教授，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很多时候不少的这个分析人士都觉得朝鲜金正恩曾经有这样一个企图哈，或者是说实际上这个内在的这个愿望一直没有放弃，就是说希望和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和美国进行直接的对话，而把中国放到一边，因为两国政权，这金家政权，尤其是金正恩上任以来和习近平的关系是非常疏远的，所以一直金正恩呢存在这个想法，就是要和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您对这种看法是不是赞同？
对，金正恩呢，当然他有许多的就是不可预测性，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作为专制者的这个性格呢，和他的那个生长的这个经历来看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孤独、比较就是说霸道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看从那个北朝鲜的目前的发展那个格局来看，因为中国呢，那个对金正恩来说当然是越来越那个不靠谱了，而且呢，就说作为那个就是中国呢，在过去呢，你看到有几次呢，也加入到了美国那个在制裁这个北朝鲜，那么所以作为北朝鲜呢，当然他一定要摆出目前这种困境，而且呢，在中国的国内呢，也有各种政治压力，那么想那个抛弃掉或者切割掉就是金正恩呢或者北朝鲜这个包袱。所以呢，我觉得有可能呢，就是说金正恩呢，他会采取一个更灵活的那个措施，在那个中美还有俄日那么之间呢，寻求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当那个川普跟金正恩他们在目前在确定他们要在何处会谈的时候，现在来看呢，他们已经排除了在北京。那么所以呢，就说会谈的地址了，既不会在那个北京呢，可能也不会在那个韩国。那么所以呢，他们现在说有大概有五个地方会那个选。那么所以我相信呢，这五个地方呢，我的一个感觉，我的猜测，第一猜测我认为会在瑞士，因为金正恩在瑞士留学的，所以作为一个中立国家，那么但是呢，我的一个直觉是他们一定会选择在一个西方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肯定的就是说金正恩呢，他一定会拓展自己的空间，而不是把自己的完全给就是绑架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受到中国的完全控制。
好的，待会儿我再请几位嘉宾每人再就这个话题进行一两分钟的点评，但是在此之前引用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网友非常的踊跃哈，一位叫樊君毅的观众朋友，他说希望朝鲜彻底契合，接下来走向民主宪政，那样对中共的打击是最大的。还有一位叫 Sophia 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想取得一切的解释权，包括对于朝鲜问题，他们既不负责任也没有担当。我认为朝鲜极有可能出尔反尔，因为朝鲜害怕制裁，但是金三胖仍然继续核武器。他说金三胖的信誉呢是全世界最差的。还有一位叫民国1945的观众朋友说呢，金正恩做出的现在这种种承诺呢绝对是诱饵。他说历史上的专制极端主义政权不可能用政权统治来做利益交换。他说看看萨达姆卡扎菲宁死也不愿意妥协，只是拖延统治时间。 还有一位叫江高华的观众朋友说呢，南北韩即使签订了和平协议，两国的这个体制呢水火不容，所以还需要中共，除非北朝鲜政权垮台。另外一位叫琼阳安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政权应该也是乐见停战协议的签署，但这个协议没有丝毫的意义，朝鲜仍然是一颗刺，这个刺没有拔掉就永远是一个隐患，而这个隐患会一如既往的被中共利用，签署以后反倒给了这个刺一定的安全期。最后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他说呢，金正恩玩弄大国的手法高明，和韩国联合起来将成为一个不可小视的力量。他说金正恩弃核是不可能的，他说金正恩缓过劲以后，将来会有更大的惊人的动作。我想所有这些网友都有非常有意思的看法，那么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对这些网友的评论，您有没有什么点评？
同感。我想回到前面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中朝两国历史上中国宣传是心血凝成的友谊，这个友谊有多大价值，对双方关系有什么影响，我想说是我的判断是毫无影响。历史上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之间，他们的相互关系，如果不是苏联对前卫星国那种军事占领，实际上是殖民地关系以外，只要没有占领关系，那么双方之间从来包括中国和苏联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这种互相利用的前提是你对我有好处，我对你有好处，那么一旦某一方的价值从正面的变成负面的，双方关系就会出现摩擦，甚至出现对抗。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像民主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可以互相开枪开炮发动战争的，中国打过越南，中苏也开过仗，这就说明一点，中朝关系没有什么这个历史上可以给今后带来任何的这个启示或者帮助的作用。
嗯，
因为只要朝鲜像现在这样继续顽抗下去的话，它的负面作用必然导致中朝关系恶化。中国虽然可能给朝鲜提供经济援助，但是那个援助也是要换取一些东西的，达不到中国的目的，朝鲜就是一个负资产，中国就不会对他友好。
好，程伯公先生，您对中朝关系的这个历史还是非常清楚，能不能请您简短的跟我们回顾一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就是说这中间有很多的波折，造成两国不信任，相互不信任的这个最根本的一些历史事件是什么，跟我们讲一下。
对，中朝之间的这个私底下的这个对立、猜忌和仇恨，远远大于表面上的联盟与合作。那么当时这个金日成想这个越过三八线，想统一朝鲜半岛，有共产主义，他不得不靠这个中国或者苏联的支持。但是呢，他是对中国是可以说一百个不满意，非常的防范。不用说在朝鲜战争中双方的不和，中共这个彭德怀志愿军取得了他的指挥权，然后这个对这个对他们构成了所说的完全的不尊重，践踏他们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那么其中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韩国并不仅不要求美国撤军，而要求美国驻军来保障韩国的安全，但是朝鲜方面却千方百计的要求中国撤军。那么中国这个不撤军，毛泽东不想撤军，最后这个金日成是通过苏联，通过斯大林那边来这个一施压说服这个毛泽东要求撤军，终于在1958年中国这个全部撤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而撤走之后，在朝鲜的教科书上、历史上根本对中国志愿军的历史只字不提，志愿军的这些陵墓啊都受到这个冷落，以至于中国游客去根本都不知道。然后在此前后，金日成对延安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就是亲中派。到金正日上台，这个金正一代交给一代，金日成告诉金正日最大的事情是防华，就防中国。所以金正日又继续清洗了一个亲中派。到了金正恩时代，我们看见了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把亲中派的这个首领张承泽，实权人物张承泽手起刀落杀死。这个习近平寄以厚望的这个张承泽，以为能够控制朝鲜，控制这个金三胖，就被金三胖杀死。后来这个中共又养了一个备胎，这个保了一个备胎，就是金正男，他同父于长子，最后也被金正恩追杀到马来西亚给杀死。说这两件事情足以构成习近平跟金正恩的深仇大恨。说两人之间是互相不承认，两人先后上台2011年、2012年，互相不承认、互相不认可对方的地位，长达五六年。 最后终于在这个韩国朝鲜半岛的局势，由于这个川普要跟金正恩会见，由于那个文在寅要跟金正恩会见，习近平不得不放下所有的这些暂时的对立，突然放下身段，热情的接待这个金正恩，所制造了一个表面上的中朝和谐，但是我相信内部的这些敌意和仇恨继续在那里根深蒂固。
嗯，好的，我想提醒一下观众朋友，那么韩朝峰会呢是下星举行，那么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呢，我们会进行2个小时的特别节目，专门来分析这次韩朝峰会呢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而且会后面的金正恩和川普的会谈留下多大的空间。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程晓农和陈伯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